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一章四十九节开始，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就惊惧起来四散。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祭坛的脚。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祭坛的脚。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所罗门说，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对他说，你回家去吧。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形容这场宫廷政变的谜评哈，因为这很精彩。那重点当然其实还是哈，这个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他实在会讲话，主要就是这段话让整个的局势改变过来哈。我们求圣灵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啊，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一席话不流一滴血，让整个的可能全国的暴动、全国的暴乱、全国人的许多人的死亡可以化解，这个相当棒啊！他讲的重点，他讲到的大卫和所罗门的所罗门的得人心、得大卫的心，和大卫仍然在掌权，所罗门也接班接得很顺利，然后说神在这件事上如何的祝福哈，他都有表达，然后说我亲眼看见，然后当然他们有音效了，哦，这么大的声音，所以就让整个原来亚多尼亚的那个客人弹冠相庆的时候，通通散掉了。当然我也再一次说，他们不成气候，他们不应该害怕，我们也不太能够要发挥很大的想象力哈。在以色列一直有这样的传统，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圣经讲的那么清楚，但在应用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亚多尼亚用过，后来约押也用过。约押是难逃一死，但是亚多尼亚后来也没有逃掉了，但是这次逃掉了。就是你有危险的时候，逃到祭坛那里，逃到圣殿的祭坛那里，然后抓着坛脚，就可能可以得到赦免。这个跟以色列人那个逃城的观念可能有类似的情形，这个其实有一点悲哀，但是也让我们感恩了。悲哀就是说，在全世界，在人类堕落了以后，包括上帝的选民，在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还是可能有一些不幸的死亡。这不幸的死亡基本上在神设立逃城的时候，就是你无心杀人，但是人家死了。你也可以看到，在五经里面，摩西五经里面讲，无心杀人就你跟你的同伴出去砍树，然后斧头落在你同伴的脖子上，他死掉了。然后报血仇的就是那个被杀的人的家人就会来杀你，这都表示出哈，以色列那个时候也相当野蛮，或者说警察，或者说士师，或者说司法的这个制度没有建立得非常好，就是有逃城的制度，就表示说没有一个中央集权。我想是大卫王以后或者扫罗王以后开始比较有了哈，不可以报私仇，可是在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点像美国在西部开拓的时候，就是报仇，谁的枪快谁就杀别人哈。他们有巡回的法官，到今天都有这个名字 United States Marshal， 我不太知道这个字怎么翻哈。那个意思就是说，因为在一个城里面，像那美国西部片里面 Dodge City 这些地方真是非常无法无天，有的时候警长还不能镇得住，要联邦法官、联邦警察来处理这些事情。逃城的成立就是你杀了人，即使是误杀，甚至你很难过，你杀的是你的好朋友，你已经够难过，你还要背井离乡逃到逃城那里去。那另外一个可以逃去的地方就是祭坛的脚。各位，这个时候 还没有圣殿，这个时候有会幕，会幕也有祭坛，在那里抓住脚可以得到拯救哈。各位回去可以看出埃及记27章第2节略略提到这方面的事，就是其实这要拍电影的时候非常刺激的，就他们本来一群其实说起来势力很大，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像领袖的人物，以至于这个叛乱的势力这么大，居然在一席话之下就冰消瓦解了。怎么瓦解的？瓦解到哈，主角都逃亡了，没出息啊！真的说，这没有那个做皇帝的那个本事，手不狠心不辣。你干嘛嘛？你逃什么？他就逃了，那当然就像个亡命之徒。然后所罗门也立刻建立了他的情报系统。各位，我不是开玩笑的。所罗门到晚年的时候也是知道，当国要分裂的时候，他知道有人要分裂国家，要杀，以至于耶罗波安就要逃命。这些哈，各位你们不知道最好，但如果你在社会上工作，你也要知道一件事：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在罪恶的世界里是需要的。你真的不能灵巧像蛇，你寻良像鸽子，我想是更好了。但是你看圣经里新约旧约哈，都需要有灵巧像蛇的时候，甚至包括耶稣和保罗都需要这样，在有些危险的时候要逃亡，有些危险的时候你要拿出杀手锏，要拿出叫人不能继续伤害你和教会的东西，那个不是纯粹的读经祷告，圣灵怎么感动或突然一个神迹奇事，而是神在平常时候预备的，包括保罗用罗马人的公民权，叫罗马的法律，叫那些要伤害他的人不敢动，这我们需要学会。那亚多尼亚现在是非常惨了，而你看到所罗门马上就有那个作王的架势了，抓住弹脚杀不杀，后来约押他还是杀了，但这个呢先不杀。我想有很多理由，他的包括他现在的势力还够不够大，亚多尼亚有支持他的人，各位就跟亚沙龙有支持他的人，各位你想到这也是很困难哈。你在亚沙龙造反的时候你支持哪一个人？哎，他们是父子哎，所以你支持哪个都错。那个亚沙龙被吊在树上的时候你记得吗？支持大卫的军队没有一个人敢杀亚沙龙，是约押去杀的，约押杀的也对，但是有没有叫大卫就更恨约押我不知道，没有人敢杀。为什么？虽然亚沙龙是造反的人，虽然是该杀对象，但他是王的儿子，人人都知道王爱他的儿子，即便他造反了，所以你杀了王的儿子是很难的，这我都讲多了，但是你们不知道，所以我不能不讲一下。亚沙龙非杀不可，因为你留他还会再造反的，因为大卫已经软弱了，但是又没有人敢杀，因为你杀他大卫会恨死你，就这种啊，在政治局面上你投靠哪一边都不对，你表什么态度不对的时候好难哦。这时候所罗门也难，所罗门可以杀他的哥哥吗？我想他两方面不敢杀，一方面他哥哥有人脉，还是有百姓的势力，有一群人，第二个他也知道，记得我们前面读的，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大卫也很爱亚多尼亚。你再想想，以前大卫也不敢，不要说杀了，也不敢制裁暗嫩呢。暗嫩是他儿子，强奸了他女儿，大卫圣经上讲非常愤怒，但他也没有杀。所以所罗门恐怕是要等到大卫死了以后，自己群众基础够多了再杀。那所罗门对亚多尼亚不假颜色，亚多尼亚去拜他，所罗门你走吧， 好，下面各位继续是这个政治的黑暗面。这政治黑暗面，圣经记载，我们就得学习，不是要学的坏，更是要把寻良像鸽子放在前面。但是我们也知道，罪恶的世界里面，法律甚至某些权术是需要的啊。第二章第一节，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我认为这里必走的路，当然是他会死，但是不是表示他没有复活的盼望，或者是比较更多的盼望，即便不是复活没有那么清楚。你看大卫讲得很清楚了，大卫头脑很清楚，但他的这段交代我们可以学多少，我也有一点疑问啊，就是因为这段交代里面有很强烈的报复，是对还是不对，我不太敢说。圣经记载的事我们都要思想，圣经记载但是没有说神怎么看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多说太多的推测。譬如说耶弗他献女儿这件事，我们的确没有看到耶和华禁止或反对这件事情。那么有人说耶弗他没有献女儿等等，这些我们不多去讨论哈。我觉得他是献了，但是神为什么在这件事上沉默，既没有拦阻也没有称赞，像扫罗曾经在很急躁的时候起誓说今天没有杀敌完不可以吃东西，这是一个错误的命令和启示。但是约拿单犯了以后，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确没讲话，约拿单差点死，耶和华也没来救他，是百姓来救他。这些都是各位圣经里很多这些地方，你不可以贸然说神是同意或者反对这些事情。我觉得这真的像我们生活中常常碰到的，我们难以说神一定要我们怎么做，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存谦卑而且刚强壮胆。神给我的感动是这样，如果错了求主赦免吧，如果对了因为这件事不是那么清楚，那么我们也是只能说荣耀归给主。现在大卫要说的是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想吧，但是我们很难说一定要怎么做。你要刚强做大丈夫，我想这个是应该的，但是这个应该里面也有一些我们觉得遗憾的，就这应该里面包括你要杀一些人，勇敢的杀一些人。这种政治上的事，还有战争上的事，还有死刑，各位，这些都是我们你在台湾慢慢都会碰到的。我们通常尤其我们这些传统的基督徒，我们不会说战争应该废止，但是越来越多人认为战争应该废止，任何情形下都不可以打仗，这甚至是许多的基督徒走的一个倾向啊。因为你们可能没有接触到西方的哈，其实贵格会应该更是这个样子哈，就是反战，另外反对死刑。我基本上认为圣经上是支持国家执行的死刑和战争的，当然产生了很多流血的悲剧也是真的哈。我要说这个就是当大卫要所罗门执行一些杀人的过程的时候，恐怕是有比较多的倾向说这个我们最少有可以参考的价值。尤其他下面第三节讲，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你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而不晓得这一段话里面有多少是大卫的素常的敬虔，也就是非常可取的，有多少是一个形式上的敬虔，那就不大可取。就是我们反正他讲了这些话，我们看这些字眼呢，我们能够学习素常这样敬虔，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把这些口头禅，把这些话当口头禅，而我向来是这样， 就像我们祷告嘛，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主尊你名为圣，这主导文谁不知道，但这个口头禅我就觉得不好。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每次在祷告的时候都尽量的让圣灵使我们说阿们这样祷告，我觉得那就好。像谢饭也是一样啊，你就谢饭，就是口头禅那不太好，但是我们谢饭的时候真有个感恩的心，知道自己不配，那就很好。你要刚强壮胆，你可以把它连成我刚刚讲的，就是你要非常的勇敢的杀掉这些政敌，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如果是刚强壮胆，是说你要遵守神的话，而遵守神的话一方面需要刚强壮胆，因为有很多的压力叫你不遵守，一方面你越遵守越能够刚强壮胆，就是刚强壮胆跟遵守神的话常常是互为因果的，你越勇敢越能遵守，越遵守越能勇敢。如果我们正面来解这个话，那就是真的是很对了。当然我想大卫也是肺腑之言，也是切齿之痛了。我曾经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就不能壮胆了，就常常被魔鬼控告了。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这样，愿主的宝血涂抹，让我们还是刚强壮胆。这里也不是什么成功神学哈，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失败神学哈。所谓成功神学，就是说我们信主就一定飞黄腾达、功名利禄，这我们不能接受。但是我们也不会说，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有十字架，就是我们遵行主的话会有各种的逼迫艰难，甚至一生都是。但是我们也不是失败神学，就是说我们相信，固然我们是讲十字架神学，讲我们在世上会为主受苦，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些受苦也好，享福也好，一定都是从神的眼光来讲是神喜悦，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不要讲到说你不拘往何处尽都亨通，只把它从了解成我就飞黄腾达，而是说一定有神的祝福，可是这个祝福的确可能是就我们肉体的理解相反的，处处有拦阻，但是我们还是相信。这里也有讲到说上帝的约的绝对和上帝的约的相对，上帝约绝对那是指上帝永不改变的旨意，那是不改变的，相对是从我们人来看，我们若没有好好的遵行神的话，你子孙没有，你自己没有的话，那这个宝座会断掉的。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是很有名的，在诗篇里也常常不断出现，就是神跟大卫所立的约永远，诗篇里面也有，应该是120篇，永远做大卫的宝座。那神的话不能改变啊，但神的话好像又改变了，因为大卫的宝座，大卫子孙早就没有人坐，后来国就亡了嘛，到今天都没有啊。今天大卫的位也没有大卫子孙在坐的，以色列是选举选出来的。但是我们如果从神属灵的不改变旨意来讲，当然永远有人坐，就是耶稣坐在上面，那就对了，那就够了，那就应验了。好，下面是很残酷的报复哈，第五节。你知道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帖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着二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好，这个如果我们要分析久的话，我没有把握，因为这个经文没有那么清楚的讲法，但是可以有很多的分析。我希鲁雅，这是大卫的姐姐或者他的姐妹，所以约押是他的外甥。我们已经讲过，这种军政大权常常是找最亲的，甚至血亲哈。约押是大卫的外甥，其实也就是所罗门的表哥了，年龄可能差的比较多一点哈，跟所罗门。那约押向大卫行了什么呢？其实约押行了很多保护大卫的事，约押也行了很多拯救大卫的事。约押是大卫的身边的 次一级的三个最重要的勇士，就是约押跟大卫的关系，其实血缘和战功来讲都无可取代。但约押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太严重了，约押不太被大卫控制，这个就政治来讲这是危险的。那我们中国，我说了汉唐时代是最棒的时代，尚且是杀功臣杀老臣啊，那个有的时候是为了儿子继位，有的时候就是嫉妒，像或者是担心，像汉高祖，哎呀，那么那个功第一等的萧何哎都西域，那么后来那个周勃啊，那更不要说了，周勃和他儿子周亚夫，那都是没有他们就没有汉朝，而且有再造之恩，都死得好惨啊。那约押对大卫不是那么服气，那么不那么服气呢，我相信包括他杀掉，或者说没有那么顺服了，包括他杀掉了押沙龙，包括当然是这个时候叫所罗门杀更是合情合理，就是约押跟亚多尼亚一起结合一个势力。但是有更早的约押不服领导的时候，各位，这件事情啊，如果我们来看的话，恐怕我们会很同情约押。这是什么时候呢？就各位，约押一直是大卫的元帅，约押一直是大卫逃亡的时候跟着，就是跟他很亲很亲啊。但是在扫罗死了以后，这局面有所改变。扫罗死了以后，大卫没有立刻做王了。扫罗死了以后，你记得扫罗的元帅就是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带着米非波设，在就是另起炉灶了。那这里就是那个伊斯波设哈，就是扫罗，对不起，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这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十节，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做王，做以色列王两年。然后甚至伊斯波设死了以后，或者说之前哈，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7年零6个月，这两个数字不太好调和，不过我们大概可以讲，扫罗死了以后，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是大支派，大卫是犹大支派的。你如果看士师记就发现，可以说以色列12个大支派其实有4个支派最重要，第一个我们不讲，就是利未支派，因为这个支派呢最重要，因为其实利未支派是出大祭司的，大祭司就权来讲还胜过犹大，因为大祭司是代表上帝的。不过我们不讲这个支派了，这个支派对大卫支派，因为分散在整个的以色列里面，所以当国分裂了以后呢，他们还是都有，不过基本上立位这个支派的大祭司呢，后来是归向大卫家了，就国家分裂了以后。第二个重要的支派我们也不去多讲，就是以法莲支派。以法莲支派是就其实就约瑟支派，人非常多，你在士师记上面的时候就看到这大支派常常就难以驾驭啊，所以他们也曾经被耶弗他杀过不少人，基甸是饶了他们，但是耶弗他就杀了很多以法莲支派，他们发音不太准哈。第三个大支派呢，就是犹大支派，当然是大支派。这个一直到后来亡国了以后，在尼希米建城墙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支派也是不太服指挥的。我在这里提一下，就是说各位，真的，你有权有钱有势力有人了，都感谢主，但是求主让我们更谦卑更圣洁，要不然真是很危险。这些东西都是被神可以使用的，但也可以被魔鬼使用。第四个大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这是我要讲的。便雅悯支派你看在士师记里面他们好厉害哦，整个以色列其他支派好像常常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而且他们很不服，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当扫罗死了以后，大卫没有办法统一全国，那么这个最少这个伊斯波设就是扫罗的儿子呢还在做王，但他是一个儿皇帝，他权力完全，那个权力完全在国家的国防部长或元帅的手里。扫罗的国防部长是扫罗的堂兄啊，这些我们都不去，堂兄弟啊，这些我们都不去详细分析了啊。就这个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所以即使是就是在大卫跟扫罗作战的时候，大卫也骂过这个亚尼尔。你记得有一次大卫跑到扫罗的营中拿了扫罗的枪，亚尼尔你不是一个勇士吗？你怎么保护你的君王的？亚尼尔的权势也很大，因为扫罗跟他也不过是堂兄弟，固然要用亲人，但是亲人很跋扈的时候也很麻烦。这我们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有这个情形，要削藩呢、啊，你我们甚至到现在都是军长师长都要轮调的，因为怕久了跟弟兄关系好了就来个什么虎口兵变啊什么这些，那就麻烦了。你不能够让将跟兵关系太好。那明朝的时候就变得更可怕了，所以明朝军队很弱，宋朝军队也很弱，就是皇帝怕将军跋扈，你怕将军跋扈就不要用那些有能力人做将军，那国防就弱了，那非常弱哈。但是这些我们不去讲这些统御领导之道了。扫罗死了，国王扫罗的王位是伊斯波设，但伊斯波设很懦弱，强权在亚尼尔的手中，那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手中。那他们在这两个国家没有统一的时候，关系也很难讲，是敌对的，我们知道是敌对的，但是那个敌对呢又不是全面的战争，我不知道用哪一个时代来讲哈，起码跟台海两岸的时以前的时候不一样，以前我们是反攻大陆杀猪拔毛，他们是要解放台湾啊，学习台湾，那么这十几年来有一些变化哈，那么也复杂了，但是我们没有动刀兵，但是听说是很紧张，飞弹也对着这边。大卫跟扫罗的国度在扫罗死了以后呢，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看到一点端倪，就是大卫的元帅约押和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在一个水池旁边见面了。见面啊，会一起到水池旁边见面，应该不是太敌对嘛？啊，像我们以前受我们当兵的时候都尚且如此，看到共匪那就杀、啊，只有你死我活，没有两立的。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好像还可以一起在水池旁，然后下面一个我们也不太懂啊。结果那个亚尼尔就是元帅，对元帅对约押讲说，让少年人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我以为就是各派代表来玩一玩嘛，戏耍嘛，就没有想到后面描述就是战争，就变成战争了。就本来是十二个人对十二个人，但就有人死了，就变成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呢，约押的兄弟在追亚尼尔的时候被亚尼尔刺死了。整个这件事看起来呢，我觉得是亚尼尔不对，因为他先说挑衅的话，然后他杀了别人的弟弟，别人报仇也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啊。但是这件事情我想大卫也不太喜欢。各位你要知道，大卫希望减少流血，希望在统一能够快点达到，那你跟他们两边对仗，虽然是敌方挑起的哈，他自己也死了大将，包括约押的兄弟也是大卫的勇士， 我想他应该对约押就不满，你当时不应该有这个征战。那么双方有一些仇恨啊，约押在这个以后对于亚尼尔就有很大的仇恨，他要报仇。可是各位，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听得懂听不懂啊，因为这个政治斗争很复杂了。大卫这个时候他要想尽办法争取亚尼尔，因为他知道一件事，亚尼尔才真正掌有实权。然后在那个时候，亚尼尔和他的国王又产生冲突了。亚尼尔跟国王这个伊斯波瑟产生什么冲突呢？就是亚尼尔跟伊斯波瑟的妃子呢同岁，这表示亚尼尔有野心。你跟国王的老婆妃子睡觉，那表示什么？你自比国王啊，你胆子好大。各位，你今天一般我们都不敢偷别人的老婆啊，那会被叫嚣酸的，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你还敢去跟国王的人国王的女人睡觉？所以亚尼尔跟扫罗儿子的妃嫔睡觉，就表示他想取代。这对不起啊，有一点像两岸之间谁做汉奸了，对不起，就是说谁跟谁谁出卖我们这个地方的权利了哈。我不愿意这样讲，但这样讲你可以了解。大卫不想打仗，打仗会死很多人，死很多人以后要统一就很难了。事实上到大卫想尽办法不要多杀扫罗家的人，不要多杀扫罗族的人，不要杀便雅悯族的人，你看到便雅悯族的人还有扫罗一些跟随他的畸片人一直都对大卫家有一些不满。便雅悯族的人在国家分裂了以后，我自己看一下圣经，好像也有的人是跟随大卫家的，有人是跟随耶罗波安家的啊。就大卫知道他要有人心，他不能随便杀，这个也是包括中国大陆对我们台湾，我们台湾以前还讲杀猪拔毛，现在不太敢这样讲了。就是如果你今天大陆用武力来对台湾，万一杀了很多人的时候，我想统一就军事力量来讲他一定有这个力量，但如果统一过程杀了很多人的话，以后不好统治，那个台独啊藏独啊或者疆独啊这些都会不断的发生，就是因为过去有一些血仇，这个要怎么治理啊？各位，那真是不是我们要讲，但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啊，我认为很有智慧，他一直不希望动武，不动武呢就希望买通扫罗的人或者是沟通。当亚尼尔跟扫罗的儿子有冲突，是扫罗儿子，哎，你怎么可以跟我的老婆睡觉？亚尼尔就大怒，然后就去跟大卫开始谈判了。那么大卫就谈判啦，然后就讲定啦。亚尼尔大权在握，亚尼尔说好，我支持你做王。大卫说好，我支持你做元帅，两国统一，你是元帅。各位，讲的不好听，这叫分赃。亚尼尔是出卖了他们的权，他们国家权益，要换取一个高官呢。这在中共军队打到北京的时候，那时候还叫北平，那是会一场大战，古都会浴血。后来你知道，就是张东升还有一些文人就出城，当毛泽东也做了很多功夫，就跟北京的国民政府的守将傅作义谈到最后就不打投降了。对我们来讲，傅作义就是奸臣，你得到了中国新政权的一个位置，然后对政府不忠。对毛泽东他们来讲，傅作义就是起义有功。亚尼尔跟大卫来谈判了，谈判的结果是就是两国合一统一了。 各位，对不起啊，现在如果我们派代表到中国大陆谈判统一了，然后反正条件都非常好啊，让我们高度自治啊，等等。谈判的人如果在北京被共产党暗杀了，我想谈不成了，所有谈判马上破裂。我们的萧准副总统如果到海南被暗杀了，杀你们这些台湾人，那你想想看会怎么样？那统一恐怕要延20-30年了。我都不再讲政治，我要你们了解圣经啊。亚尼尔被暗杀了，亚尼尔在跟大卫谈判成功走的时候被约押亲手暗杀了。约押暗杀他，我想最基本原因为弟弟报仇，第二个原因抢走了他元帅的职工位置，第三个可能也是真实的，他觉得亚尼尔不可靠。因为亚尼尔这个人我也觉得并不可靠，亚尼尔这个人抓权，他只在衡量最后，哦，现在这伊斯波设不成气候，挡不住大卫，我何不先挣钱起义，让我这一生很风光。我不觉得亚尼尔是一个好人，但是我可以同意约押如果杀了亚尼尔，对大卫是很非常头痛的事，所以大卫必须在众人面前痛哭流涕啊，那我真觉得在演戏啊，拼命的哭，还演给谁看？演给扫罗的臣民看，我没有要杀你们的人，这是约押的意思。那从那次以后呢，大卫真是恨死约押了，但他又不能不用约押，因为约押实在是很会打仗，对他也有某种程度的忠心。约押杀第一个元帅，我不能觉得杀的全然不对。杀第二个人就是亚玛撒，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20章。这个约押杀亚玛撒是怎么回事呢？亚玛撒是在我们比较不知道的一次叛变中的大卫要立的人哈。那一次是有一个示巴他叛变了，他的叛变其实还是跟扫罗有关系，因为示巴是便雅悯人，他说我们跟大卫没有关系，跟耶西的儿子没有关系。这个叛变呢势力也不小，然后王就在那个时候，你也可以看到王那个时候也不就一直不喜欢约押，有机会就想换掉。在撒母耳记下20章第4节，王就对亚玛撒说，你要在3天之内啊，说你赶快，你要在3天之内把军队聚齐啊。各位对不起啊，这讲起来真的你们头脑会有一点复杂了哈。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卫找亚玛撒来聚集军队？因为这又跟另外一场叛变有关系。你说康牧师啊，怎么这么多叛变我以前都不知道，跟亚沙龙叛变有关。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你记得他没有国防部长，国防部长是约押，约押是跟随大卫的，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人来统领军队。他统领军队，他派的就是亚玛撒。这个在撒母耳记下17章25节，亚沙龙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押。亚玛撒是以斯玛利人，但是他也是大卫的，就是外甥。各位，这些错综复杂，其实没那么复杂。简单的就是说，军权要抓在皇帝的亲人手中。亚沙龙显然亚玛撒也是有一点军权的，所以 亚沙龙就请他做元帅。亚沙龙即使失败了以后，大卫还是要亚玛撒做元帅。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要抓住亚沙龙的部下，这都是政治。那约押当然就很火大了。约押一个又一次有人要抢他元帅的工作，然后抢的原因就是大卫在政治考量之下，他知道他需要有亚玛撒做一个这个考量。我顺便再讲一点政治了。各位，我们小的时候有很多跟着老总统来台湾的一些人，其中有一个非常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人，叫杨森。杨森是四川军阀，杀人如麻。他来台湾的时候也是玩女人啊什么，非常有名。在立法院里面有一些人曾经说过杀杨森，他杀人太多了。可是老总统没有杀杨森，还有很多这些当年的一些军阀没有杀。你知道理由是什么？就是他在四川还有一点势力，将来反攻大陆的时候，杨森一号召还可以有一点作用力，你懂吗？这都是政治考量。亚沙龙用亚玛撒，亚玛撒底下有一些人，大卫需要亚玛撒来让这些人不造反呢，所以他用亚玛撒，但是约押就要杀亚玛撒。然后后来在示巴叛变的时候，亚玛撒的确在招聚军队的时候慢了，亚沙龙就把他杀掉了。当亚沙龙把他杀掉了以后，那大卫当然也就又是非哎约押把亚玛撒杀掉以后，大卫当然也就很愤怒了，很愤怒。那他心里耿耿于怀，一方面是觉得约押不听他的话，另外一方面觉得约押在当时这样做妨碍了统一大业，妨碍全国的统一哈。所以二章五节哈，我们回到列王纪上二章五节，蛮丰富的，但是也有点费解，就在这里哈。要报仇，要报约押不听话的仇，但是是不是我们还是可以解释说，也要顾全大局？你把约押杀了，可以平息当年跟随亚尼尔和跟随亚玛撒人和他们的后代的愤怒，对你的统治会方便一点。这个考虑也不能说完全不对。好，下面我们再看第六节。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你要杀约押，我没有理由杀他，他实在是功劳很大，好像周伯像这样的人，但是你要杀他。第七节，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在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撒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这个我们也不大知道巴西来为什么会对大卫这么好哈。这个回去你可以看撒母耳记下17章27节，还有19章31节，那里那都讲到哈，就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这真是雪中送炭。而且在大卫后来平乱了以后回去的时候，大卫说：“哦，巴西来，你对我这么好，现在你跟我一起回王宫，我要养你。”巴西来说：“不用了，不用了啊，我已经很老了，没什么好要吃要玩的了。如果你要的话，我这里有后代，谁谁谁，你带去吧。”我顺便也讲一下，巴西来非常聪明，你跟皇帝一起生活不会快乐的，翻脸跟翻书一样，但是。大卫我们就姑且说吧，他实在觉得巴西来忠诚可靠，你好好对他，该杀的要杀，该好的要好，这也是原谅我说笼络民心的一个办法。然后下面就责备示美了哈，在 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我往马哈念，这就是逃难的时候。那日他用毒狠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苍，流血下到阴间。各位，这实在不太好。就算有对的地方，所谓对的地方就是说，为了国家安定，这种不可靠的人要消灭，我们愿意同意。但这里也有公报私仇以及不守诺言的地方，有政治的运作。好，你说为什么大卫不杀示每呢？你还是应该能够了解，我们从最好的观点来讲，就是大卫希望少杀一点人。示每的造反，示每是便雅悯人，便雅悯人一直有一点不服大卫，你多杀一个便雅悯人，就要多杀十个便雅悯人，所以这种人能够不杀，让他感恩图报，安抚其他的便雅悯人，就不要杀吧。但是这个留下来是一个祸患，你要找个借口把它消灭掉。那当然就是大卫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烫手的杨三玉，但是他私仇也好，他觉得整个国家治理也好，他觉得需要消灭。好，第十节，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我不记得这句话有没有用在大卫身上啊，应该有用过，但是国位坚不坚固实在是在耶和华的手里。哦，国位可能因着那，各位，我们真的说嘛，毛泽东国位坚不坚固？从一个角度来讲，真的够坚固了。哇，他们那个特务，他们那个党的组织哈，哇，真是叫你叹为观止。你说这也是从中国历史上明朝的皇帝，像朱元璋，国位坚不坚固？太坚固了，坚固到朱元璋曾经表演过，他的臣子有一次上朝的时候，他跟他臣子，我忘记是哪个人，昨天你跟你老婆谈什么什么什么，如何如何，哎呀，人家在卧房谈的事情，那时候还没有窃听器，朱元璋都知道，把他那个臣子吓死了。国位坚不坚固？很坚固啊，什么事都知道。各位，国位坚不坚固？完全不坚固，因为这是一种恐怖政治。恐怖政治你需要用到的这些特务常常是心狠手辣，你也知道在明朝用的是什么，很多就是太监。太监的心理也变态的，太监什么时候会也翻个脸你都不知道。所以到最后你看这些人啊，包括独裁者，最后他的那个警卫系统都复杂的不得了，他不能让一个警卫系统控制一切，他让这个跟这个签字，这个跟这个签字。各位不要学这些，但圣经有讲的时候我也帮你们说明一下，让你知道其实跟你们不太遥远，你们今天到公司里上班也知道有派系斗争啊，我们交在神的手里，我们希望我们在神面前非常的单纯。他的国位甚是坚固，两个意思，一个他讨神的喜悦，神保守他；另外一个呢，他也很会用权杖权术，以至于就是有一些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你看，马上国位就不稳固了。13节，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拔示巴问他说，你来是为平安吗？回答说，是为平安。嗨，拔示巴也真的不笨了，你来找我干嘛？他现在是在找太后啊。找太后有的时候是很聪明的。各位，我们在问宫廷里谁最有权力哈？如果你熟悉近代史，皇帝不一定最有权力，光绪皇帝毫无权力，光绪皇帝的权力都在太后手里啊，老太太慈禧啊， 那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列王记也会看到，在母后的手里，在王后的手里，在皇太后的手里，有的时候会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亚多尼亚呢，像所罗门少不更事，也许他妈妈很厉害，上一次我不知道他最后知道多少是拿单的主意，但是最起码是他妈妈主动去的。那也许这个拔示巴呢，能够在所罗门面前美言几句。但拔示巴，我想经过这么多宫廷斗争，也知道一点，你这家伙当年要杀我，也要杀我的儿子的，如果不是拿单提醒，老娘还不知道嘞，我还瞒在鼓里，或我还糊里糊涂，或我还胆怯的不知道做什么事嘞。你这次又来找我，你是为平安吗？其实这也是一语双关，你为我的平安，国家的平安，还是为你的平安？各位，他说为平安，就是我不是恶意，他其实是带着恶意，他是自找死，他为了死亡而来的，他以为是平安。好，是为平安。十四节又说，我有话对你说。八十八说，你说吧。这有点啰嗦，但不是啰嗦，表示这很慎重。就干嘛重复这句话呢？亚多尼亚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胡说，你知道，你以为国是归你的，你以为在王的众子中没有人能跟你对抗，你以为元帅约押都被你掌握了，你以为国是归你的，你以为你老爸大卫都已经昏睡了，什么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所罗门是神喜悦的，这一点就够了。就亚多尼亚自死不悟啊，他还觉得好可惜，他不知道他死里逃生了，他就安分守己吧。但是权位常常引诱人，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这有半句真的。我相信他有一点民众的基础，但是他不知道，也很多人仰望所罗门，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你真是糊涂，神的旨意早就如此，你爸爸也是这样想，因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这把亚多尼亚所有的毛病都讲出来。如果你知道他得国是耶和华，你二话不说，你对他忠实，这是神的旨意，你不要再讲任何其他理由。全世界人都赞成你做王，大卫赞成你做王，所罗门赞成你做王，每一个人都赞成你做王，耶和华不同意，就不要再谈了。各位，神的旨意胜过一切的民调，胜过一切的一切，胜过你自己的意思。求主让我们有这个认识，你知道这个你还敢再来啊？你眼中没有神，你该死。我就人来看，亚多尼亚有点可惜，就他实在是太愚蠢了，我觉得死有余辜啊。他自己讲了这句话，他德国是出于耶和华，你再想有任何反抗，那就是反抗耶和华，那你早死了。然后下面就是矛盾的话了，就早死的话了。现在我有一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八十八说，你说吧。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苏念的女子亚比煞赐我为妻，因他必不推辞。八十八说，好，我必为你对王提说。于是八十八进去见所罗门王，要为亚多尼亚提说。王起来迎接，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他便坐在王的右边。各位，这跟我们上一堂讲到的他去见大卫很不一样哎。上一次是他下拜，这次是王下拜，因为还是妈妈嘛。所以亚多尼亚的推测也没有太错。好，我们现在要想一下，亚多尼亚为什么要求这个？乍看之下，我们一般人一看就是好色嘛。父王死了，各位，这个也蛮多这样的事，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这个真的是王的妃嫔啊，尤其晚年的妃嫔非常惨。因为王的妃嫔不管早年晚年都一定有个特点，就他们是永远是年轻的，他们都是年轻的，管王八十岁还是选一个十八岁的，不会选一个很年龄相配的，绝对不会。妃嫔一定是年轻貌美的， 所以王一旦死了哈，妃嫔只有三种下场，第一种就是殉葬，第二种就像尼姑庵像武则天一样。所以美女真的悲惨，八千妃嫔一万妃嫔，能亲近王的有几个？很少的，都是白宫宫女，然后最后不是被杀殉葬，就是进到尼姑庵。他这一生什么都没有，甚至王可能一次面都没见过。我们中国中外历史太多了。不过还有第三个可能，就是他父子同朝，两个人，新皇帝也要你做王妃，其实这也很悲哀啊。因为就算是很年轻，通常新皇帝玩你也是玩几年就丢掉了，如果不是几个月或几天。亚比萨后来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他后来被休了，出宫了，什么我们通通不知道。我只在提醒各位一件事，各位，圣经是很真实的描述人类的历史，而我们人跟其他人，我们基督徒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是罪人。神不怜悯我们，宫廷所罗门宫廷一样下流，所罗门一样也是一个下流人。第二个他想要要求的，第一个是好色，第二个想要要求的就是他还想做王了。各位，我一再讲了，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圣经也是这样，谁能跟王宠爱的女人睡觉，谁就是王。亚尼尔也是这样子，亚尼尔想篡位，他也是先跟皇帝的妃嫔睡觉。现在亚多尼亚也是这样，他有没有政权的野心呢？即使没有，他也有糊涂，他怎么可以想再去碰一下亚比萨？拔示巴进去是笨呢还是聪明呢？我也不知道。笨就是哎呀，人家提你也就听话了，你够笨的。聪明就是他也想激发他儿子杀亚多尼亚之心，那妇人心也够毒了哈，这我不知道。你看这一幕哈，坐在王的右边，这其实也是会写啊。坐在王的右边，王又向他下拜，看起来他说的话王一定听，没有想到是这么恐怖。